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多谢大家嘅忍耐等候吓，我哋安静我哋嘅心，我哋先喺主嘅面前，我哋做一个祷告。荣耀尊贵嘅天父上帝，你嘅众儿女嚟到你嘅面前。在你宝座的面前，我们愿意奉靠你的独子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将你我们敬拜的祭献上给你。主啊，求圣灵来焚烧我们所献上的每一首的诗歌，每一个的祷告，每一个的信息，每一个的经节的里面，都让它化为一个馨香的祭，踏到你自己的面前。是的，我们不是完全的人，但是我们渴望，也都渴望将最好的献上给你。主啊，我将我们的心献上给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曾经呼吁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你说我儿啊，将心归我。主啊，愿你接纳我们这里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预备心献上的每一个的赞美，每一个的祷告。也都求你让在网上参与崇拜的弟兄姊妹，都带着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智，献上最好的给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上帝，但我们更加知道你亦都是那位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但求耶稣基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因为主，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都不完全，但是我们仰望你宽恕的爱，将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多谢你，你的爱吸引我们，你的爱使我们有勇气摆脱过去的罪的缠绕，我们自己的软弱的缠绕，靠着你的爱，十架的爱，十架的宝血，我们宣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隔绝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爱我们，永远都爱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不配，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第一节目，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唱几首的诗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好吗？古旧十架，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好吗？一起来唱。过过他神灵上，就没了声音啊！对不住，孤立一十字架，这是受辱痛苦记号。神爱主，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十架为我最爱珍宝。故我爱高举十字报价，即住台穿见住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可换共义冠冕。再来一次，主宝贵十字架，乃是人所轻视，与我却是真心仁慈。神爱主，主耶稣，你听堂众荣华，甘愿为世人背十架。
故我爱高举十字报价，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可换共义冠冕，过过他的十架，虽然满是血迹，我仍看此十架为美。人在此报加上，求主为我赦命，洁净我，赦免我的重罪。故我爱高举十字报价，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可换共义冠冕。故我乐意背负荣耀十字宝架，甘愿愿受人轻视辱骂，他日救主再临，迎接我升天庭，将荣耀享受荣耀天家。故我爱高举十字报价，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可换共义冠冕。
感谢主，我们知道人生有苦难，跟随主有时都会有痛苦，但是主应许凡我们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我们所受的苦，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公义的冠冕。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的认识到受苦的意义是什么。感谢主，因着这样，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福的确据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唱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敢得先上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裔已得救赎，从圣灵得胜，宝血洗净，这是我信实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实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天使大信息由天降临，全部住怜悯诉说住爱我的信息，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 完全顺服住，万事安宁。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至敬圣等候，满得主恩惠，浸于主爱。这是我信息，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
是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的信息呢？是不是你的诗歌呢？是不是你生活中常常向人传达出去的信息呢？就是主，就是我有福的确据，我有福的确据就是我信靠信服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是，我们是有福的，是吗？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什么？我们一生都要荣耀我们这一位有真有活的神，一生荣耀真神。不用再唱下一首歌了。哦、OK， 好，我们唱一次好吗？我们唱一次呢、啊、我们唱一次这一首诗歌，好，我们起身来唱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好，我们很肯定的唱这首歌好吗？有福地确据，耶稣属我，我敢得先将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世已得救赎，从生灵得生，补血洗净。这是我信息，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天使大信息由天降临，强迫住怜悯诉说住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至敬圣等候，人会得恩惠浸于主爱。我们再来赞美祂，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和。阿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请坐顶接。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守圣餐，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是安静你自己的心。耶稣设立这个圣餐，他提醒我们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拿着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什么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的这样的教导，当时的初代的教会亦都教导我们今日现代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二十九节，保罗这样讲：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以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杯喝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片刻。保罗教导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要省察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记住，当我们等阵要用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亦都为我们复活。我们都会死，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会使我们复活呢？我们是不是相信他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代表他的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呢？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个血就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当你和我守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约的里面，基督用血所立的约的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和主分开。请你打开你的饼，跟住打开个杯，我哋先一起嘅用呢个饼。让我哋纪念主耶稣为我哋所受嘅鞭伤，所受嘅苦。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杯，因为这个血洁净了我们的罪，也都证实了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魔鬼的权势，我们是属于神圣洁国度的底下的子民。让我们都安静片刻，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献上在你的座位上，献上你向主感恩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是我们圣洁尊贵的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真是再一次的多谢你，给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很多的肯定，很多的包容， 亦都有好多嘅盼望喺里边。但求主你使我哋嘅心明白你嘅心意，我哋常常敞开我哋自己，因为喺你嘅面前，你嘅爱俾我哋睇见，我哋仍然有好多嘅可能，继续嘅喺你面前成长，继续可以活出你自己嘅荣耀。但愿你保守我哋，释放我哋，使我哋唔受我哋嘅软弱捆绑，唔受呢个世间嘅各种嘅思想嚟捆绑住我哋，让我哋更加睇见你嘅爱引导我哋前面嘅路。我哋多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我哋一齐嚟背呢个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嘅父，创造天地嘅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嘅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基要的信仰。好，我们跟着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了。弟兄姊妹，今天我想从创世纪第五章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一本圣经的第一本启示 的经卷里面，特别在前面的第五章里面就出现了一段的说话。等一下我们会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我们花一点时间读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相当长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读完了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可以读一读。好，大家知道我们一起来好吗？第一节开始，这个整章我们将它读完，在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撒达。亚当生撒达之后，又再世800岁，并且生儿养女。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撒达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撒达生以罗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撒达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罗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岁，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9就死了。再下一个 slide。15节，好啊，我嚟一齐嚟。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 马杜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玛。马杜撒拉生拉玛之后，又活了782岁，并且生儿养女。马杜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玛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坐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岁，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0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好，我哋就读到呢度，我哋做个祈祷啊。主啊，如果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觉得这些的文字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多谢你，你在其中要告诉我们一个讯息，你要我们看见到底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你早就已经启示，但愿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更加要从我们的生命之中、人生之中将自己向你敞开。因为主，你创造人从头到尾都是有你在其中。无论我们人生走到什么的阶段，遇到什么的问题，你总有答案，你总是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但愿我们有一个信靠信服你的心，这个亦都是你不断向我们发出的一个讯息。人在你的面前，唯有信靠信服你自己的话语。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是一本旷世难逢的奇书，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它所记载的真理是万古常新的。美国的语言学大师韦伯斯特 Noah Webster， 如果你有用英文的字典，韦氏大词典就是他所主编的。他认为圣经是什么？他认为圣经是人生的宝鉴，是吗？他说圣经这个语言学的大师，他认为圣经是人生的宝鉴。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就是林肯总统。林肯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一生中只有一本书是百读不厌的，就是圣经。其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从他生前讲这句说话，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美国的这位总统是一个天天都灵修读经的人。很难得啊。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说圣经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呢？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他说什么呢？维多利亚女王他说，没有圣经我就不知如何统治我的国家，更不懂统治我的心。这句说话给我们很多的反省。圣经对人生可以行在一个正路，确实有一个很清楚和很准确的指引的。上帝给我们的人生那条路的指引是很清晰的。今天我们想透过这个经文去看这件事。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上帝为什么给人圣经呢？上帝为什么给人圣经呢？他有什么目的？今天你手上有一本圣经，或者你的手机里面有一本圣经，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发觉一件事，神给人赐给人圣经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什么？我们自己的本性。圣经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人存在的目的， 意义和价值。
第二个目的，这个双重的第二个目的是呢，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本性，认识真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愿意顺服接受真神为我们人生的主宰。这个双重的目的就是这本天下奇书旷世奇书最重要的宗旨。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五章去看，我们要看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就是从第一个目的是有关的。圣经很清楚，它启示了人生的真理，就是人生的真面目。在你人生之中，那个真正的面目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创世纪第五章是一张很奇妙的圣经的经节。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很奇妙，或者刚才你读的时候你就很想快点读完，因为是生这个又死那个，又几岁又活了几岁，是吧？我们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通常我们很少去留心去阅读这一段经文，或者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过去，因为里面所记载的似乎是一种很枯燥、很乏味、反反复复的内容，是吗？只是讲到某某人出生，某某人生儿子、生女，某某人生孙、啊、跟着某某人死了，那真是没什么兴趣想读下去的。有时你读到这些这样的经文，那因此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就算了，尽快跳过去啦。其实我们发现里面有很重要、很宝贵的人生的真理的教导在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地求神的指示，你必定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看来好像毫无趣味的记载里面，走到神一些宝贵的教训。因为神要在这段经文，他将它保留下来，他一定是有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去学习的。那创世纪第五章除了记载下远古人类是怎样生，是怎样死，其实是要教导我们对人生应该有一种真正的认识。而人生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三个不同的面孔一样，就好像一个演员，他演戏的时候他带着三个不同的面具。人生我们是带着这三个不同的面具，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它的真相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一样东西，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创造的。而这个第一个的里面，你记起在圣经记载里面，他是讲到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祝福我们的。圣经是清清楚楚的启示，神造人之后第一个行动是什么？神创造了人之后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祝福人。神对人是充满着一个真诚的爱在里面，真诚的祝福在里面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自然就被神赐福的对象了。神赐福给人是希望人有什么？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有一个欢乐的人生。这个是神创造原初的目的。那到底是什么构成一个快乐的人生呢？那在今日的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其实有透露了三个因素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五章虽然好像很枯燥、很乏味，其实有透露了这个三个因素的，亦都是上帝在今日你和我今日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算是一个未信主的人，他都享受了这一份的祝福的。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就是长命百岁、上帝给我们在地上里面，你看见他赐福给人类的时候，给亚当的时候，他的后代里面，他们活到多少岁啊？在这一章里面，人类赐祖亚当九代子孙，至少你看见每一位都是长命百岁，是不是啊？最长命的多少岁啊？969、最短命都有多少岁啊？777啊。那或者我们未必想要好像他们那么长寿，是吗？不过我想你都不希望打五折啦。如果长寿又加上健康的话，可以寿终正寝就更好了。大多数的人都想要长命百岁，所以我们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延年益寿。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弟兄姊妹？长寿的人呢，往往都变成了专家，人人都想向他们请教什么，如何可以活到百岁的秘诀、我们都是想这样，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一章里面，人类的始祖亚当九代子孙每一位都是长命百岁，我们看见在里面、我们看见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至少最长命都九百几岁，最短命的都七百几岁。上帝给我们看见在人生的第一个面目是什么？他赐给我们的那个欢乐的人生、快乐的人生，是首先是长命百岁这个这样的祝福。有一次呢，一群年过70的长者聚在一起，他们去参加一个叫做长寿秘诀的讲座。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讲座啊？咁就请咗一班真係活到好年纪好大㗎，真係过百岁嘅长者同大家分享佢哋长寿嘅秘诀。一位嘅长者话咩呢？我活到103岁，因为我得到一个秘诀，就係做事从来唔心急唔匆忙。佢话呢个第一个秘诀，唔好急唔好忙。另一个呢又话呢、我每次食饭呢总係食7分饱啊。另一个又说我饭后呢总是喜欢外出散步，所谓饭后不步行，活到99。另一个又说我每一天都会饭下晏昼的。又另一个又说早睡，我们早睡早起多做一些什么柔软的体操，让自己可以有一些活动，要早睡早起。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其实在我们清代的时代，中国清代的时代，如果有人活到100岁， 皇帝会嘉奖他的，会称他人，称他为什么？人什么？人瑞。皇帝会给他个牌他的，称他为人瑞。所谓山中蓄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老人家有70有80岁，人人都会羡慕他们好福气。长命百岁的人生都算得上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是吗？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圣经说什么呢？圣经是诗篇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那里说，儿女是神所赐的礼物，子孙满堂是一种的福乐来的。圣经诗篇127篇都是这样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什么？儿孙满堂。中国人常说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是吗？所以我们在世上中国人人口是最多的。我们中国人常认为人老了，如果没有儿孙陪伴的话，实在是一个很孤单好寂寞的。所以老人家能够去是有孙在周围，几代同堂，是一件有福又快乐的事。
你有没有见过大家庭聚集五代同堂那种的场面？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五代同堂的场面实在是一个很难得一见，那种的欢乐，那种的其中的嬉笑热闹，真是令旁人羡慕不已。五代同堂，亚当几代同堂啊？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创世纪第五章，神赐福给人类的时候，那个快乐的人生里面，你看见亚当不止五代同堂啊。如果你按创世纪第五章去计算的时候，他至少七代同堂，是一个有福的大家庭，子孙满堂，这个是其中一个福。第三个是什么呢？欢乐的人生第三个，你在创世纪里面看见，是一个当时亚当在当时，你可以说是一个大地主来的，是一个大地主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一无所缺的。他可以说在当时他去到哪里，凡是他脚踏之地都是属于他的，是吗？是的。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面，寸土寸金，我们就可以了解神赐福亚当的，赐福人类的当时，全地都是他的，他是大地主来的。在我们现代的世界里面，我想问你，全球五条最贵的商业街在哪里？可能没想过。全球五条最贵的商业街在哪里？第一，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条大道，第49街到60街是最贵的全世界。第二，是香港叶歌顺山道，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是香港来的？叶歌顺山道。第三是伦敦的格洛夫纳广场。第四季是巴黎蒙田大道。第五条就轮到我们加州了，加州太平洋海岸公路那边是最贵的。第六，温哥华西科多瓦街。这些资料都在腾讯网里面，我们找到世界最贵的街道。人生那条文章是什么？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啊！那个文章我在里面找到的。弟兄姊妹，亚当的财富却是遍及全地，没人能及的，你看见吗？根据美国的 Fosby 霍士经济杂志里面做过一个调查，2021年美国的霍士经济杂志里面调查，2021年的统计里面，全世界亿万美元身家的前200人，美国人有58个，中国和香港放在一起有51个，德国有10位，法国有7个人。那我讲这些数字呢，其实是只有一个数字给你知道，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上帝其实是仍然祝福我们不同的人。他虽然都是未信主，或者他都未起相信，但神的祝福都临到的。我觉得很符合创世纪里面讲神所启示的。但是这个文章的结束很有意思的。作者他讲完这些统计的这些所谓的亿万身家的人之后，他加了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呢，就给我们看见他对人生是充满一种感叹的说话。他说什么？这么大的财富，但是你能用多久呢？他加了这句说话。亚当一家衣食住行绝无问题，我们看见他有长命百岁，子孙满堂， 这个世界能供给的所谓的福禄寿他都拥有了。从任何人的眼光来看，他是标准的快乐人，是不是？人一生一世所追求的是离不开福禄寿这三个字的。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五章，上帝给我们看见人生的真相。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或者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人生快乐美满吗？这个好像是一个常常听到的问题，亦都会听到的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快乐美满吗？如果我们看回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人生本来就是美满幸福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所破坏的。正所谓花无百日好，月无整年圆。我们发觉人生有一件令人哀伤流泪的事出现。你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亚当，亚当几代同堂，七代同堂至少，又长命百岁，生活丰富无忧，但是美中不足的只有一件事。今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五章所记载的这些高龄的超级人类，这些的老先生去了哪里呢？我们看见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前面我们讲到是神是给我们一个欢乐的人生，但我们都看见这个也是人生的悲哀来的。在这一章里面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的说话，某某人活到几多岁，生了孩子，到几多岁便死了。第二个人亦都是这样，第三个人有同样的记载，重复的记载，好像人生只不过是一个重复的故事，唱着重复的一首的歌，生了活了就死了，就好像一个古老的唱片的那个播放的机，一直转，一味唱，一味转，一味唱，一直唱到现在。虽然大家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我们教育的程度都不同，环境不同，家世都不同，但是我们人生的路途上，我们走的这个路，大家都是相同的。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了下来，从幼年到少年，中年，老年，活到几多岁就几多岁，人人都是这样的。大家的人生总有很多的相同，所以这一章里面记载的重复的句子是要叫我们了解人生的真相，原来是如此的。在一个墓碑上刻字了四个令人很与众不同的四个字，生夫死衣，在墓碑那边刻着生夫死矣，他是表达出一个悲哀的人生。一个人生了下来，到了时候就会死的，这个就是人生。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搞笑的方式来应用他的人生，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你讲一讲，有一个人这样说，人一生下来第一次出声发声就呱呱叫，第一次出来呱呱叫，抱在母亲手中亦是呱呱叫，长大之后有些成就又呱呱叫，知识多了，财富多了，也呱呱叫。你明白我意思吗？ 走乱了人生世上的道路，放在泥土里面，一堆黄土掩盖之后，又是呱呱叫。悲哀的人生就是生父死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活在这个地上，我就好像在那里等死啊？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在这一章里面八次提到，八次啊，听清楚，这一章里面死了就死了，八次提到。他们在世上活到700岁、800岁、900岁，但是都是难逃一死。他们虽然看见子孙满堂，又有庞大的那个财产，有极大的福乐，但是始终难免一死。我就想到主耶稣的说话是何等的真实和宝贵。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讲一句说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提醒。马可福音第8:39，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你讲到这一句说话，这些年来我参加过不少的丧礼，也听到我亲朋戚友离世的消息。有些是什么？寿终正寝。有些是交通意外，有些是久病缠身，有些是英年早逝，有些更是不欲休节。无论我是主持或者是参加这些安息礼拜，又或者是听见，每一次我总是有很大的感触和惆怅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人生太痛苦，太短暂，又太脆弱了。无论你的人生有几大的成就，死亡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化为乌有。你一生努力经营的、积蓄的、劳碌的、血汗换取回来的银行存折里面的记录，到你两手一放的时候，无一件能够陪你到永远。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相。人一出生，我们便走一条单程的道路，有些人走几步就停了下来，有些人多走几里他才停了下来，有些人连一步的机会都没有。有些人走得比较的顺利，有些人走得相当的辛苦。但是顺利或者是辛苦，人人都要走。这个就是我们人面对一个挣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过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只是如何走，而是当你走完之后，你会往哪里去，那个终点是什么地方，这个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上了车总是会有落车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都是去经历做的一个这样的实在的情形。你就算揸车，你总是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目的地是你要停下的时候。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列的火车， 车上有人坐头等舱，有人坐二等舱，有人坐三等，有企住的，有坐住的，有贫富贵贱的，有小学生，有大学博士，有毫无学识的人，有才高八斗的人，同在一堂的列车里面。无论你是怎样的乘客，到了终点你就必要落车。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想请问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或者我想请问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你又为你将来的灵魂，你又投资了多少呢？在这个地上，神学家以中敏博士他这样讲过，这里有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写过一段这样的说话，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以中敏，应该是读敏，他是我们华人神学家当中相当有学识的一位的一位的牧师，他说什么？生命是一条线，把许多的明天串成一条珠链，事业、爱情、名声、财富、地位、目的光芒夸耀在人前，但在想不到的时刻，那条线突然而断，珠子就落在地上，像舟楼一样的飘散。他这样来形容我们的人生。我们中国古诗又有一首诗歌，你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叫《空空歌》，有没有听过？不是歌，是一个诗歌。《空空歌》它的歌词是讲说尽到人生虚空的真相。它说什么？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堕为谁功，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土，荒郊土一封。我发觉我们中国人写诗很犀利，真的是吧？那个押韵让你很深去感受这首诗歌那种的空。人生就是这么虚空又悲哀，但是还有人搏命去争取这些没有永恒价值又短暂的快乐。全能的神，又爱我们的神，他允许我们遇到痛苦、失意、疾病、意外、苦难，因为他要我们觉悟世上的财富、名誉、爱情、福乐都是短暂，不是永远拥有的。就唯有我们的灵魂的永生才有价值去追求，心灵永远的平安喜乐才是我们人生真实需要的，不是吗？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提醒我们，人生就如舟楼，朝楼转眼就变过去，你一切的追求计划到头来，你发觉谋事在人，成事却由不得自己，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够自己掌握之中的，你发觉一次的感冒发烧，现在在疫情就是这样，我的感受，一次的感冒发烧是亮起生命红灯的信号，是不是？一次的交通意外足以摇醒人在昏醉里面的，那个昏醉里面的心。人生只有一个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将你自己的生命投靠在主耶稣永恒的生命的里面。 让他的生命来填满你人生的虚空。你接受他赐下这个永生的盼望，你才有一个真正的喜乐。跟着我要讲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虽然人生有神赐给我们是有欢乐的人生，但是亦都有好讽刺，我们的人生中始终会走到一个尽头，好像一个悲哀的人生。但是今天我们要给你看见第五章出现了希望，第五章又给我们看到人生的真相，另一个真相就是由快乐转为悲哀的人生里面。但究竟神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不长久的快乐真实的悲哀的里面，他怎样来祝福人呢？他怎样来祝福人？我第五章原来有答案，你有没有见到？我想你已经大概知道了。我们如何在实行达到他创造人的目的呢？请你注意，弟兄姊妹，这一章里面提到两位特别的人，他们就是以诺和挪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的生命和生活告诉我们，人如何可以蒙神的赐福。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享受神的恩典，证明神的确是一个祝福人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我们看见里面神要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以诺是什么人？以诺跟从神三百年，与神同行，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在以诺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不是，他就好像我们一样过着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不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件事，同行这个字给我们看见，他是专心信靠神跟从神的人，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蒙福的人生，弟兄姊妹，就要好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有一次在一个同学会的聚会里面，有一个牧师跟他过去的他的同学一起的聚会。他同学当中有些是做生意的，有些是做医生，有些是有其他的专业的。当大家同学会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信那个明信片的时候，他将他那个牧师将他明信片带给其他的同学，其中一个同学一看见，哦，某某教会的主任牧师，哦，你是以神同行的。他立刻说，哦，不是，我不是以神同行的，我是以神同行的。什么叫以神同行呢？很多基督徒不是以神同行，是以神同行的。他做神的角色，他自己就是神。他以神，什么是以神同行？就让神居首位来带领他的人生。他依靠神，让神去保守他，有神的供应，从此到终他跟从神。有一天在他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看见以诺他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神就将他接去，神将他放在他的家中天家，在那里享受永远的福气，在那里充满着神的爱，是一个幸福的天家。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你知道你来到这个地上是什么？这里不是你的家乡，你知道你是你地上你地球旅行的。但是我们调回转头，我们将地球当作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信靠神去跟从神，因为我们仍然眷恋住这个地上。但是以诺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以神同行的人，他专心的信靠神，他跟从神。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是会过去的，我们永久的家乡是天上。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不要恋慕地上的事物。保罗在哥罗西书提醒我们要思念那天上更美的家，思念天上的事，那里有真正的安息。我们失去在地上的生活苦口的劳苦的之后，我们离开这个好像随时会爆发的火山的这个世界，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真正有永远平安的地方。你和我所相信这个神真是一个伟大的神，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在世上人的生命我们难有保障，是吗？你的体温稍微高一点，身体就开始软弱无力了，是吗？我们当中或者在网上刚刚中了 COVID 的好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呀？发觉哎烧了就开始无力了，再高一点你就快在床那里爬不起来了。如果再高一点是什么事发生啊？一命呜呼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了，生命难有保障，每一天坐车出入，谁可以保证你十足的安全？我自己就很深的对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十五岁，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出去坐架电单车出去半个钟之内，我妈妈就死在路上。谁可以保证十足的安全？坐飞机誰敢保證沒有意外？就算你購買了最高價的人壽保險也不能保險人壽，你知道嗎？所以日出日入，我們只有驚慌害怕，我們盼望事事都平安，但是卻是什麼？事事的平安也只不過是這幾十年而已。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渴望在这个世上每一日都平安，都是几十年的，但是上帝要给你在天上的平安却是永远的。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死不是生命的完结，而是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站来的，一个转车的地方来的，由今生转去永福或者是永生的里面，又或者你转去永苦的里面。但是我们得了主耶稣的救赎，就是为人生作了一个最完全美好的准备，我们可以击败死亡的威胁和惧怕，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生命的一举一动都在主耶稣这个慈爱大能的手中，你信不信呢？我情愿这样相信，我每一口气，我每一口气，我每一个呼吸都是祂的大能的彰显，都是在祂慈爱的手中。弟兄姊妹，我心中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我知道就算有一天我的心脏停了之后，我知道我仍然在祂的手中，我只不过去到一个地方转折站，一个转车的地方，我转去天家。心中的喜乐平安实在是很难去形容，也都不是世上的财富可以换取回来的。我们一生最重要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最重要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是否盼望有一个更舒服的床、更豪华的住宅、更名贵的装饰、更华丽的衣着、更丰富的美食？就 就算我们大富大贵大鱼大肉，那只不过是一日三餐一则长的事。有人说梅艳芳她在香港的豪宅，那一个豪宅单单的冲凉房都可以在那里运动，他们说。但当他很出名，他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在英国有几间屋，他在香港有几多的豪宅。但是弟兄姊妹，他四十几岁就这样离开了，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同样一日三餐一张床的事。金钱可以买到名贵豪华的享受，却是买不到平安喜乐，更加买不到永生。我们不是反对今生，我们是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我们不是反对，我们现在不反对为人生作一个好的规划，你退休之后你的生活可以有一个无后顾之忧。但是我们更加看见上帝要我们为我们的来生做一个打算，因为那一个是永恒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上面有这个经文，主耶稣说话实在是很安慰人的心。弟兄姊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他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 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句说话是不是很安慰我们的心？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回去天家。原来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他为什么要回去？他不是离开我们，原来他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心知道世上充满罪恶和怨恨，不是一个我们永远理想生活的地方，所以他要为我们预备。因此每一个蒙主耶稣救赎的人，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归宿。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归宿。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世上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因为不能长久，加上世事变幻无常，人的罪恶长寿在各种的天灾人祸里面，我们始终都是会变成一个悲哀的人生。但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能够改变我们这个悲哀痛苦的人生，给我们一个真正快乐蒙福的日子，在永恒的里面。希望每一个听见耶稣福音的人，在我们在座的或者在网上的朋友，每一个听见耶稣福音的人，我们都愿意去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所赐给给我们这个恩典，在地上的日子生离死别之后，我们在天上再相见。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另一个人是哪一个？另一个人是挪亚，前面是以诺，是吗？另一个是挪亚，他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你发觉在那个时代就经历了不少的苦难的，但是他不放弃对神的信靠和信服，他努力的与神同行，他活出做人的目的就是一生见证荣耀神。当他预备那个方舟的时候，周围人他说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 这个的形象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挪亚都是做这件事，周围人都嘲笑他，说这个傻仔来的，都没什么事啊，是吧？天时都好地地啊，什么洪水会再来啊，有什么天灾人祸啊？但当洪水灾难审判罪恶的大地的时候，你看见一件事什么啊？他蒙神的保守得以平安的度过，他的生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什么？倚靠神，跟从神，荣耀神。无论是平安无事正常的生活的日子里面，就好像以诺一样，是吗？又或者是一个动荡不安环境恶劣的日子里面，又好像挪亚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以神同行，每时每刻去亲近神，祷告神。这样的人生是祸是福，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把握 在来生中我们可以回到天家，今生再苦我们都容易去跨过它，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人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蒙福的这个人生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跨过人生的苦难，这个就是一个理想的人生。弟兄姐妹，愿神赐福祂自己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停留在你的心里面。创世纪第五章，神已经告诉你告诉我人生的真相，你和我都活在其中，就好像当时的亚当或者他的后代一样，我们有心，我们心里面是可以感同心受的。不过我希望你在这个感同心受的里面，以诺、挪亚他们的生命给你一个启示，就是你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我要与神同行，我要专心的信靠祂，仰望祂，倚靠祂，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进入神的天上的家乡。你可以做这个这样的选择，也都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因为神每一天都等候着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愿你所应许的，愿主耶稣基督你所应许的，你说你回到天上，你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你叫我们不要忧愁，因为你正在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乡，你说有一天你会回来接我们回去，你在哪里？你在永恒里面，你在神 的里面，我们亦都因着信靠你，我们就在那边同你在一起。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肯定的应许，愿你的话语拨开我们心中各种的黑暗，无论是恐惧，无论是忧虑，无论我们对我们人生的前途好像觉得一片的混乱空虚，好似人生冇乜意义嘅时候，你俾我哋睇见，你仍然陪伴住我哋走完呢个人生，直到走进、走入永生里边去。多谢你，我哋愿意与神同行，我哋愿意与神同行。主啊，系因为你早就已经与我哋同在，你要我哋选择回应你，愿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第一节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帮我将它简短了，重点将它拿出来，我们一起背好吗？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再来一次，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报告事项啊，好快的啊。首先我们欢迎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有没有啊？是啊，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给我们认识你啊？怎样称呼你啊？ Winnie， 是 Winnie， 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是好欢迎你好吗？ Winnie 好好高兴见到何建邦弟兄在我们当中，就是他太太 Wendy， 就方姨，欢迎你，欢迎你。教会的通讯率更新资料这个工作需要有少少的澄清。首先第一件事，上一次我报告可能会令弟兄姊妹误会，是不是我们只是教会的会友才可以？不是，你在教会，如果 你已经长期在这里聚会了，就算不是没有加入我们教会，我们都欢迎你将你的资料放在我们的通讯率里面的。OK？ 所以呢，就算你来到一个两个月，你都想放来都可以的。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大家去有机会联络，或者有什么侍奉，大家可以一起的配搭。如果你不想将你的在这个资料里面，基本上是名字、是吧、电话、电邮，如果你不想将你电邮、你 email address 的资料放在通讯率上面，请你通知负责的同工，余小华姊妹、张小红姊妹，还有 Truman 弟兄、你可以跟他们说不要挤我的 email， 其他 OK 了，电话名字 OK， 但不要挤，你请你通知他们 OK 好吗？ 我应该报告对了OK。 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个专线叫心暖心关怀专线，那个号码是510-473-6777。这个专线是要给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困难或者你在疾病当中，你需要有人去跟你一起祈祷，或者去跟你聊天，或者有其他的，好像上一次我们有报告有年长的，都希望我们可以有人帮他们去买东西，这些这个都在里面有关系的。你可以打这个专线，可以打这个专线，我们是所有的资讯都 是属于私隐保密的，除非你愿意公开，你要弟兄姊妹为你祈祷，我们就会在祈祷会或者在这里报告请弟兄姊妹为你祈祷。如果不会的，你不想公开的都 OK 的，但我们不会随意将你所讲的东西将它公开的，特别是你私隐的东西。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在教会网站你可以见到这个号码的，有什么事 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同工去接到就会跟你去联络，或者是当时就可以跟你一起祈祷。报告两件事，野餐会8月6日全教会，我们中英文堂星期六8月6日星期六早晨10点大概到晏昼2点，我们在 San Leandro Marina Park， 我们有一个户外的野餐会，我们请你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是我们教会对外的一个活动。所以呢，除了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的亲戚朋友，你的朋友特别是未信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的。有什么节目呢？我们会唱诗歌，我们有短短的讯息，我们有游戏，我们有 BBQ， 是不是很久没 BBQ 啊？很久了，我都很想念，讲到现在都流口水。OK， 好，欢迎你来参加8月6号星期六10点钟在这个San Leandro Marina Park。咁負責嘅同工咧，在接近嗰個日期嘅時候咧，你就會喺教會嘅組群上邊睇到呢啲嘅資料，就有地址啦。另一件事，請大家幫個手，我哋教會有位姊妹，我侍奉咁多年，我第一次見到慕少慧姊妹，明天係100歲生日。有冇人認識阿慕少慧姊妹啊？可能唔係好多人認識啊，都係我哋舊堂以前教會嘅弟兄姊妹認識。 嗱啊，那個生日卡咧，啊預備啦喺後邊係嘛？咁啊，無論你識唔識佢，如果你都要寫幾句歡迎啊，寫幾句啊祝賀佢啊，寫你嘅名字喺裏邊啊。我哋聽日嚇，我哋關懷組嘅一個同工啊，或者阿碧姐啦嚇，碧姐佢啊會同牧師一齊去參加佢嘅生日會啊。咁我哋唔可以入去保健員嘅，我哋要喺出邊啊。所以佢屋企人啊啊，即係歡迎我哋過去。咁我諗我哋都過去同佢慶祝下。咁如果你要過去咧，就俾你知唔可以入去㗎。我哋只喺出邊嚇，見到佢出嚟啊，咁樣同佢 say hello 啊啊，請大家啊。都在後面寫下這個名字了。好了，我們祈禱的時候，7月4號是我們美國我們國家的生日，弟兄姊妹為美國來禱告，為美國來禱告。現在我們的國家是處於一種在無論在方向或者在道德上或者在價值觀上是很混亂的一個階段，根本都談不上是不是有聖經的價值在裡面。所以請大家為社區的治安、毒品的問題、遊民、墮胎就民生各種的問題，我們求神來將我們帶回，將這個美國帶回祂的面前。好，繼續為其他需要的弟兄姊妹禱告。何建邦弟兄他手術後的復原，就跟著下來的治療，就有黃弟兄、黃德勝弟兄他化療完了，現在又要做電療，請為他禱告。就有使徒太的安息禮拜，在下個禮拜六10時在 Pitchmont 那邊的殯儀館舉行，為他哀傷的家人禱告，也都為我們長者在晚年的時候他們心靈裡面那種的平安，求神加添他們的信心，求神的平安臨到他們的身上。我們低頭，我們為這幾樣東西來禱告。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一起起立，我哋将三一颂唱三一颂，归荣耀俾我哋嘅神。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众愿，殿上万军也赞主名，通三赞美父之圣灵。阿门。我哋同心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 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平安散会。